主啊，每当我们唱起这诗歌的时候，我们心就火热起来，主啊，我们的热血就沸腾起来，主啊，我们看到那宣教的禾场何等的广大，你说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让我们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欢乐。亲爱的主，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也纪念在远方的宣教士，他们把鲜血洒在了那些他们未知的土地上。我们也回忆那200年前来到中国来宣教的西方宣教士，因着他们带着耶稣的爱，让我们今天可以认识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亲爱的主，求你来纪念他们，纪念他们的后代，纪念他们的国家。当这个宣教士走出去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必带来祝福。我们为中国来祷告，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未食之民，主啊，求你的福音传到中国的土地，传进人心，改变我们，让我们脱离世界的世俗的观念，来到上帝的面前，分别为圣，成为上帝爱子国度的儿女。主啊，我们也为美国来祷告，求你祝福这个国家，除掉一切的凶杀，除掉一切的仇恨，除掉一切的苦毒，在基督的爱里边，黑人白人重新和好，在基督爱里面，少数的族裔与白人重新的和好，建立一个真正的属于耶稣基督爱的国度。亲爱的主，也求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在这末世的时候为你发光，成为你的金灯台，能够照亮在黑暗中寻找真理的人。亲爱的主，也求你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事业，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儿女，也祝福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求你来引导我们进入到更丰美之地，靠着你的爱，我们在一切事情上都得胜有余，都站立得住。哈利路亚。也求你来医治我们身体软弱的肢体，我们把我们教会有疾病的弟兄姊妹都交给你，求你保全来涂抹了遮盖，因为你的鞭伤他们得医治，因为你的刑罚他们要受得平安。你是耶和华拉法的神，你必然的医治他们，医治天宁姐妹，医治潘淑荣姐妹，医治要黑米姐妹，医治王耀明弟兄，医治每一个身体有疾病的有软弱的弟兄姊妹。谢谢亲爱的主与我们同在，愿跟随你行走天路。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就是我们得以安息。愿你永远做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一生一世的跟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说阿们，阿们，哈利路亚，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教会有这么多人坐在这里边，我非常的感动。我们知道上个礼拜就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德州一个教会发生了一件事情，走一下。这个教会就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一个枪手进入教会，他打了450多发子弹，26个人死于这场枪击案中，还有20多个人受伤。那这个凶手呢，他为什么要向教会来开枪？根据警方的公布的数字，我们知道这个叫凯利的凶杀案，他没有跟恐怖分子有关系，也没有跟种族有关系，他的凶杀的动机涉及到家庭纠纷。美国的传媒报道说，死亡的人有1岁到77岁。警方调查的结果告诉我们说，凯利因为跟妻子岳母的矛盾，他拿起枪来到他岳母的教会。那一天他的岳母不在，岳母的母亲在，所以他开枪了。这是在美国教会历史上 绝无仅有的一次惨案，这个城市只有500多人，死伤的人数占这个城市的7%。我不知道这个凯莉是不是也去教会的人，但是从她暴力的倾向中，我们看到家庭纠纷可以导致一个人成为凶手。好像人总说啊，人有两面，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如果我们天使的部分发挥出来了，我们这人就能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如果那个魔鬼的部分被引动出来，他就会成为杀戮，成为凶手。所以约翰福音10章10节说，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让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通过这个凶杀案，我们会更体会这段经文的宝贵。盗贼在哪里啊？盗贼在你的心里，在你心里阴暗之处，当他被一件事情引诱发动，你就成为一个凶杀者。也许你前一分钟还是天使，后一分钟就成为一个凶手。昨天我在网上也看到一个这个温哥华的一个华人家的惨案，因为一个午餐夫妻吵架，丈夫拿起刀来捅了200多刀在妻子的身上。他们难道没有相爱过吗？当他们走向结婚殿堂的时候，他们难道没有相爱过吗？我相信会有的。为什么一个午餐就引起那么大的一个凶杀案件？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伤害的世界里边，饶恕就是走向美好生活的前提。想一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的道路上，我们遇过多少的伤害？有的时候伤害我们的是我们最爱的人，是我们最亲的人，是不是？多少的家庭矛盾没有导致凶杀，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生命中，是因为人的理性胜过了我们的感性。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约瑟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讲到了，我给他起个题目叫做饶恕与和好。饶恕与和好是人类最美的美德，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让我们和好。与谁和好呢？与神和好。当人类犯了罪，神和人不能够相通，因为神不能见罪，人类却在罪恶之中，就像光不能见黑暗，黑暗却遮住光。所以神要与人和好，必须有一个宗保，一个宗保。这个宗保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帝让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通过耶稣的身体，我们这些罪人宝血洗净了我们，我们不在上帝的愤怒之中，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之中。上帝因着他儿子的血得到他公义的满足，我们罪得赦免，与神和好。十字架还有一个观念，就是当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也与人和好。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与神的儿女和好更好的一件事情。圣经说，没有人让我们与基督爱隔绝，不管是患难、困苦、饥饿、赤身裸体、刀剑，甚至伤害，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边。所以今天当我们来认识这个神，我们也认识约瑟在他和好的过程中，他上帝引导他所做的工作。这段经文特别的长，从41章到45章，5章的经文讲他和好。我们知道创世纪总共多少章啊？创世纪50章，50章有1/10讲约瑟和他的兄弟和好，占有的分量相当之大。所以这段经文你要想可以讲5讲，那我今天把它浓缩成为1讲，那这比较难，我知道比较难，但是我会挑重点来讲，不是每一句经文都要讲。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约瑟被抬举，从监狱里边出来为法老解梦，他 他结好了法老的梦，法老发现这样智慧的人有神的灵在里边，所以就任命他为埃及全地的宰相。他从一个奴隶，从一个囚犯成为宰相。所以上帝在他生命中那个梦就在那一刻实现了没有啊？实现了，当然还没有完全实现，当今天你听完45章就完全的实现了。他少年做了个梦，他梦到他的兄弟们向他下拜，梦到太阳月亮向他下拜，父母也向他下拜。17岁做了一个梦，他就告诉他们，所以他的哥哥们就妒忌他，就把他卖了，把他卖了，把他卖给了以实玛利人做奴隶。约瑟当他离开哥哥的时候，他就喊哥哥们救我，可是哥哥们冷酷的在那里吃饭不理他，把他卖了钱回去告诉爸爸说他已经被狼吃了。他的爸爸凄凄惨惨的，从此半条命就没了。然后他就来到了波提乏家，从奴隶成为管家，因着波提乏妻子的引诱，他不答应，最后被陷害，坐到牢里，一坐就是2年。在那2年里，他为酒政和膳长解梦。那么酒政最后释放，官复原职，膳长被杀掉，他的梦说准了，可是膳长却忘记了他在监狱里的恩典，忘记了。所以约瑟是在委屈中在等待，从17岁到30岁，13年的时间，人生最美好的13年，对不对？他是在苦难中度过的，在委屈中度过的，在伤害中度过的。你想约瑟那么小的年纪，他受过多少的伤害？如果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思想他的伤害，你想他会怎么样？我觉得他浑身都会发抖，想到哥哥他心会痛会抖，想到在波提乏家里面他会受委屈会流泪，他想到在监狱里那个酒政遗忘了他，他会难过，他会想人怎么都会这个样子呢？我们会常常说这种话，怎么人都这个样子呢？人怎么就不能这样呢？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去了上帝的荣耀，人人都是罪人。当你认识人人都是罪人的时候，你的伤痛可能会减轻一点，会减轻一点。所以约瑟给法老圆梦，法老梦见了7头牛瘦弱的吃掉了肥壮的，7个麦穗儿那些干枯的吃掉了那个肥美的。他就告诉我埃及地要面对7年的丰年，然后要面对7年的荒年。法老你应该在丰年的时候积累财富，在荒年的时候然后能够度过这个荒年。那么他就说你应该找一个有智慧的有能力的管理这个埃及地，使这个7年的丰年和7年的荒年能够不成为咒诅而成为祝福。法老说就是你了，你有上帝的灵在你的里边，全地谁能有像你这么有智慧的？你就做宰相吧，我把国家交给你管理，除了我以外你最大。所以把戒指戴给他，金链子戴上，我然后给他穿上那个宰相的衣服，然后坐在法老的旁边，在路上行走着喊跪下，全国的人都向他下跪。约瑟的梦实现了。我们知道约瑟说的7年的荒年和7年的丰年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警醒。弟兄姊妹，你现在处在荒年还是现在丰年呢？现在是丰年哦，但是我想3年以后美国就会有7年的荒年。我现在讲预言的，你们要小心啊，我不是乱讲的，我这有根据。你看啊，在美国今天美国的经济情况不是很好的，不是很好的。据美国智库之一的美国政策研究所本周发布的一份报告，最新的报告，1/5的美国家庭拥有的财富为零或者负资产负值，1/5，20%。约瑟怎么说的？告诉法老你要把1/5积累到仓库里边，美国人就不会，美国人有多少花多少，你知道吗？为什么犹太人有钱？为什么中国人有钱？他懂得积蓄，在这丰年的时候他积累财富，荒年的时候该出手就出手，这很重要啊，这很重要。你到 丰年的时候没有，荒年人出什么手啊？你没有出手嘛，你出不去手嘛，对不对？美国人有10000亿的信用，14000亿的学生贷款，有13000亿的信用卡的债务。目前美国有57%的美国人储蓄不到1000美金。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信用卡的债额已经达到了1.0217万亿元，我也数不过来了，好像1兆多。信用卡，很多的美国人就活在信用卡的里边，用他的收入不断的来还信用卡高额的利息来生活。你想今天美国是什么样子？美国缺少约瑟这个国家，对不对？缺少上帝的智慧。你到 Costco 去买东西，你看美国人怎么买？我买东西，我就小车子还没装满的地儿就推出来了。他们那家啊大呀，其实他没我存钱多，我估计你知道吧？嗯，欠很多钱。你看我这身材，你就他们的身材，那么胖还吃呢，你知道吗？没有节制。如果把美国人的所有的肥膘拿掉，非洲全部不用饿死。一个国家需要管理，需要智慧，需要智慧的人。一个民族需要智慧的人，一个教会需要智慧的人，一个家庭需要智慧的人。你们大家都知道张牧师是很这个会管理的。我们那个教堂花最少的钱买下来，最少的钱装修，装修时我都亲自动手，省了很多人工，你知道吗？那你的家庭是不是也如此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丰年的时候，约瑟的经验是积累财富。我昨天讲到，要把你20%不算你的，不算你的，你知道你才能有钱。这20%是谁的？有一个老牧师叫麦西珍，当年跟我讲说，你要学习理财。怎么理财呢？理财不是有钱理财，没钱可以理财。你100块钱可以理100块钱的财，1000块钱可以理1000块钱的财，10000块钱可以理10000块钱的财，1000万可以理1000万的财，对不对？你都叫理财，不是说钱多理财。怎么理财呢？第一，你的收入的所有的1/10拿出来，这个不是你的，这是上帝的。你就当你的收入没有那1/10，因为那是要给上帝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你蒙福的关键，因为天上的窗户要敞开，上帝要倾开天窗祝福你，就是通过这个你与他的关系建立。你1分钱都没有奉献，你怎么能与他有关系呢？像你的爱你的爸妈，你都过年过节都不给妈妈买点吃的，你怎么叫关系建立呢？对不对？第二个，给你自己的，不管你挣多少钱，一定要拿出1/10存到你自己的账号里边，不能花掉。然后你就假设这20%已经不在你的收入里边，你用的就是80%，你不能动这20%。一个是给上帝的，一个是给你自己的，给你自己等你晚年退休时候用的，你知道吧？等你荒年来了出手用的，你懂不懂？这很重要。所以又怎么样学习理财啊？不在于你收入多，收入少也可以理财。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约瑟因着他这样，约瑟成为宰相。埃及地丰年，7个丰年，约瑟来管理了7年埃及，把埃及管理的非常的富足，所有的粮食20%都存入到国家的仓库里边。当荒年来临的时候，7个荒年到了，约瑟用他的粮食来换什么？换土地。埃及人没有吃的，就用土地来换粮食，为了维持生命。在这个时候来了一群特别的人，什么人呢？约瑟的兄弟们来买粮了。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我们再看这个创世纪的第42章。一开始说，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看他这儿子管理才有粮，对不对？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米来，提些来啊，这个字念提啊，提 这个圣经里有很多的词翻译的很特别，这个敌就是买来的意思，去买来，把它买来的意思啊，把它敌先米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下埃及地敌粮去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敏、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同去。为什么没有打发同去呢？便雅敏是约瑟的亲弟弟，是同父同母的弟弟，那么另外的都是约瑟的同父异母的弟弟。那么约瑟呢，被他哥哥卖了，这个老爸爸雅各就哭得死去活来，说我要凄凄惨惨的去下阴间了，我见不到我的儿子，他特别爱约瑟。然后就剩下约瑟的弟弟便雅敏，而且便雅敏更可怜，这个孩子生他的时候妈妈难产就死了，便雅敏从小就没有母亲，所以爸爸把他当掌上明珠，让他们弟弟哥们你们嫡粮，我不能让便雅敏去，因为我那个儿子已经出事了，这个儿子再出去再没了，那我就更凄凄惨惨了。所以呢，他们这些兄弟来见约瑟，然后约瑟呢认识他们的兄弟，他当然出的多少年过去了，弟兄姊妹告诉我，17岁到32岁，15年过去了，对不对？那约瑟这个年龄，从17岁往到那个时候，他们犹太人留胡子，你知道吗？这个留胡子，这个一看就知道是谁的胡子什么样子，你知道吗？约瑟是不留胡子的，埃及人不留胡须的，埃及人不仅不留胡须，连头都不留，全部剃光。不知道没有眉毛剃不剃光，好像眉毛是有的啊，都剃光的。那犹太人是留胡须的。认出他们以后，约瑟就开始试探他们，通过一系列的试探，发现兄弟们的改变，兄弟们已经不像原来的兄弟们了，他们改变了，所以约瑟就选择了饶恕。今天是一个我们在讲的一个美好的事情，从苦难到欢呼，从伤害到饶恕，从疏离到和好。所以我们看到说，饶恕首先不是一个忘掉的经过啊，饶恕不是忘掉伤害的经过，因为饶恕是神的命令啊，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们看到有几段经文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的。箴言书19章11节说，人有见识就不什么轻易发怒，轻易发怒的人是没见识的人啊。你看一个人稳定的人，他是有恩慈在里边的，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你要知道你宽恕别人是你得荣耀啊，是你得荣耀。马太福音6章14节到15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路加福音6章37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很多美好的教导，哥伦西书3章13节说，倘若这个人跟那个人有嫌隙，彼此总要包容，彼此的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当怎样饶恕别人。以弗所书也很重要的宝贵的教导说，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31到32节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去，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边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饶恕不是忘记伤害的过程，饶恕是上帝的命令，对不对？约瑟没有忘记当年被卖的事情，对不对？在创世纪45章第4节，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到他的前面，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被卖到埃及的那一位。约瑟有没有忘记啊？没有忘记。约瑟提醒兄弟们的罪，我相信约瑟见他兄弟的时候，他心里已经选择了饶恕，因为他看到兄弟没粮了，那谁还有谁没粮了，你知道吗？爹就没粮了嘛， 你知道吗？不看兄弟的面子，也看老爸的面子。同父异母，那也是亲兄弟啊，对不对？另外还有自己的同父同母的兄弟也在饥饿中，他也选择了饶恕，那个伤害很大的。你看这兄弟多坏，哥哥们这怎么像哥哥？哥怎么可以这样对弟弟？就把弟弟就给差点没给杀了，你知道？刚开始要杀了他，后来谁反对？弟兄姊妹记得，流便最恨约瑟一个人，最恨约瑟母亲的那个人叫流便，是长子，他反对。你看这个最讨厌约瑟的人却反对杀了他，因为他是长子，他觉得他有责任，他阻挡了。然后呢，犹大卖他也是一个折中的办法。犹大也不敢得罪哥哥们，得罪哥哥们也把他扔到那井里边去。我告诉你，那哥哥们在愤怒中，所以犹大想了个折中的办法，说把他卖掉，千万不要杀他，自生自灭吧。你看这些哥哥们，你像17岁受这么大的伤害，你会怎么想？我真的，我这一生中啊，见过太多的兄弟不讲话的，而且我都看到过那些跟妈妈不讲话的，跟爸爸不讲话的都有啊。受爸爸伤害的人没有吗？当然有啊。我们中国的父亲也不会做父亲，而且美国今天这个父亲天天见着儿子女儿都说，哎呀 love you love you， 人家高兴说这个me too，不高兴吐都不吐。我们小时候，我一辈子没听我爹说过一句儿子我爱你，你知道吗？我对他说一句，我说爹我爱你，那都是我信主以后。你说他说什么？你没事吧？你那个年代你要说爱，那就是你精神有问题了，你知道吗？他问我有没有事，我说当然没事，你有事我有什么事，对不对？你看到没有，说中国有一个电视台啊，做一个这个调查，说让一帮年轻孩子回家跟爸爸说我爱你，看他们什么反应啊。有一个上海人回去说，这个爹地我爱你，你说的那个爸爸说吧，搞什么搞，不好意思。然后一个东北人对着爸说，爸我爱你。东北人直爽，要钱直说，别整那没用的。那你说我们这个中国人表达这个挺难的，别说还有伤害。所以约瑟没有忘记，但是约瑟选择了宽恕，他提醒他的哥哥们，我们是你所卖的，我是你们所卖的那个约瑟。哥哥们一听会怎么样？这个是宰相啊，坐在宝座上啊，旁边全是卫兵啊，一人拿着大刀，你知道，拿大斧在那儿站着，对不对？那要那个宰相，那要想你当年的仇，说都给我砍了，那哥哥们脑袋就没了，都吓得都直抖。在宰相的面前，这宰相变成了他们卖的那个约瑟，所以他们吓得惊慌失措，对不对？让他回忆起来，吓他一跳也是很重要的啊，让他知道他自己当年犯的罪。所以 C.S. 路易斯说，饶恕是超越人类所谓的公正，饶恕不在人类的公正范畴之内，饶恕是超越了公正。但是错就是错，公正和饶恕不把错当作对。我既然认识了错，我还要饶恕，这个才叫真正的饶恕。我们今天饶恕人，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报复，就像刚才我们想到那引言中讲到这两个，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这个是不是饶恕？这是仇恨，这是用自己的方法想行使公权力。他觉得你对我不公，我就报仇啊！公义是在我的枪里边，公义是在我的刀里边，这是错误的。应该把公义交给上帝啊，交给上帝。那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选择饶恕。第二点，饶恕不是要得到赔偿啊，赔偿当然赔偿也是重要的啊，有的赔偿，有的在金融上经济上的伤害需要赔偿，赔偿也是一个公义的表现。一个人认罪了，应该给人那个伤害他的人一定的赔偿。如果你骗人的钱了，你就应该把钱给你还回去，而且还多少啊，圣经说要还4倍，大概就那么做的。 哈该对不对？跑到树上见耶稣，耶稣说你下来下来下来，哈该就很高兴啊。哈该是个什么？是个税吏长啊，那个罚了老百姓很多款，你知道吗？就像我们工商局的似的，罚了很多款，叫吃拿卡要，你知道吗？那个我们这两个工商局官员在这里呢，这个过去都吃拿卡要，信主了吃也吃不下去了，卡也卡不了了，要也不敢要了，对不对？因为圣灵提醒你，对不对？所以那个哈该就说，我欠谁？主耶稣，我还四倍。你看，除此以外还要道歉，道歉是必须的，道歉是必须的。所以饶恕不是获得赔偿，而是饶恕是在神的爱里边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来让耶稣基督的爱得到彰显。耶稣在那个十字架上怎么说？父啊，赦免他们，是不是这样说的？路加福音23章，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没有说父啊，干掉他们，知道吗？别着急，我父有12营的兵来了，把你们全部干掉，对不对？没有，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饶恕也不是替犯罪找借口。很多的心理辅导家常常的给犯罪人找借口，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很多的心理辅导啊，不见得都对啊，弟兄姊妹，心理学有很多很多的误区，因为他们为犯罪找原因。你比如说他杀了人了，是因为他谁伤了他，对不对？他不伤他，他怎么能伤人呢？对不对？拉斯维加斯那个杀人了，是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小时候没有得过很好的教育，他的父亲是一个罪犯，所以他也后来也就成了罪犯，这是理所当然的。怎么有这种？这是不对的，不是要为他们找借口，不是为他们找借口啊，而是要在我们生命中来看到他做错事，他要付代价。心存上帝的怜悯恩慈宽厚，不再在苦毒中生活，不再自怨自艾，真正的发自内心的饶恕他，其实是使自己过更美好的生活。所以有一个哲学家说，不饶恕人就像你自己吃了毒药却希望别人死一样。所以当你不饶恕人，那个伤害是在你的生命里边。所以你看约瑟，他当他见到哥哥们，他选择的是饶恕，是饶恕。整个一个5章的过程，讲到约瑟试探他们的兄弟是不是爱便雅悯，对不对？如果他的兄弟还像对他当年那样，约瑟可能就会行使公义。那么他的兄弟有改变呢，对便雅悯非常的好啊，他就看到约瑟看他们这些兄弟们是不是对父亲很孝顺，他发现是啊，他们非常惦记老迈的父亲。所以约瑟在试探他们的，看他对自己的有没有忏悔，他发现他们有啊，他们忏悔了。他们后来说，哎呀，我们怎么被关到监狱里，约瑟把他们关监狱关3天呢，也让他们坐牢尝一尝坐牢的滋味，你知道吗？你给他们关3天，关3天，这哥几个在监狱里就说，哎呀，我们怎么今天这样，是因为我们当年把那孩子给卖了，这上帝的追讨来了。约瑟听到了，知道兄弟们已经反思自己的错误，很重要啊。所以饶恕不是不计较不计算，饶恕是选择放弃，选择饶恕，选择用基督的爱来爱啊，这很重要。我有个朋友啊，这个做生意被人骗，我们教会好几个被骗的啊，我都知道，你们都在坐在下边的。这个我讲一个见证，那天啊，前几天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见证其实他听我讲过，他又讲，在中国福建，他们订鞋呀，就订鞋，200多万人民币，40多万美金的货，钱给人家了，这个货迟迟不来，夫妻两个就去看一看究竟为什么这货还没有来。到了中国下了飞机，这个厂家把他接走了，接走了就把他开到了荒山野岭，说这就是我的工厂，黑咕隆咚什么都没有。你想 下一步会什么？如果坚持吵起来，下一步就有生命危险，你知道吗？夫妻两个都是基督徒，他们选择了放弃，后来把他送回来，那个人就说，像你们这么好骗的人，我不骗你，我骗谁呀？我朝你要20万的定金，你一下打来200万，我还做什么生意啊？我做了鞋，我赚也赚不了这么多呀，那就拉倒了，就这样了，你能怎么的？夫妻两个，你想，所有的财产还有亲朋好友的钱都投进去，哗，被骗没了。回来的时候他们祷告，上帝光照他们，让他们选择饶恕。他们发了一封这个 email 给对方，说你既然骗我，你一定是有难处，你一定需要钱，我们不知道你为什么，但是我们选择饶恕，我们这个钱不要了，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你有一天能够认识耶稣，这位使我们生命改变的主。没了，穷了，还选择饶恕，对不对？后来夫妻两个有一栋房子，要偿还债务，就要卖房子。一到房子一看，哇，房子全是无花果，那天开的，哇，那个满园都是果香。他们俩感谢赞美神，这房子不能卖，这房子是佳美之地，丰收的果实的房子不能卖，就把这房子留给招待传道人。他们教会的牧师在那里住了10年，好多过往的牧师住在那个房子里边。在他们最穷的时候，他们选择把自己最好的给上帝的仆人，上帝祝福他。他说就7年的时间，上帝翻转他的生意。多少钱我不知道，我们教会建堂，他们夫妻俩奉献了60万美金。选择饶恕，是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选择饶恕，是我们更合神的心意。你虽然在这里损失了，但是你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神会更大的祝福你。约瑟的身上我们看到，难道不是吗？约瑟选择了饶恕，所以约瑟可以做那么多年的宰相。约瑟不仅拯救了埃及人，约瑟也拯救了他自己的民族，犹太人被拯救。你们，哈利路亚！如果没有约瑟，就没有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上帝的儿女。所以约瑟在很多的地方，他的品行特别像人子耶稣基督，那样的美善，那样的宽厚，那样的智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效法约瑟。第二点，饶恕也是一个清理伤害的过程。饶恕不是说饶恕就饶恕了，这个不容易的。你想一个伤口，如果你这个痛，你病了，你以为好了，有人啪拍你一下子，哇，正拍在你伤口上，你立刻痛的就呲牙咧嘴，就说明你还没好，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心里的伤害，我们以为完了，我们信了耶稣了，已经清理了，可是当那个人一面对的时候，你还是不行啊。我们东部教会就当年曾经有一个姐妹来我们教会，然后来了教会我都会打电话给他们，关心他们，我说欢迎你姐妹来到我们教会，有什么需要祷告的？他说什么，你不用再打电话，我不会再去你们教会了。你这个说话我也挺受伤的，你知道，你不能这样讲话嘛，你不来就不来嘛，你说挺好挺好，完以后就不来了，没事嘛，对不对？我也不会计较。那你这一讲我就问，那为什么呢？他就说，因为有一个曾经得罪过我的人就在你们教会，他在那儿，我就不去。哎，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对不对？那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今天读了一顿这么多的话，我不需要读给他，我就问一个问题，我说姐妹你信主了？他说信主了。得救了吗？当然不是。什么意思？我当然得救了，我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啊！哎，这还是根基还是不错的，你知道吗？ 那我就说，那你得救你一定上天堂了。他说那当然。我说那你到天堂，你看到那个姐妹也在天堂，说你在这儿我走。我说请问你去哪里？哎，他说牧师，你这个问题我还没想过。哎呀，很令人思考。我们有一天都会在主那里，我们还得见面，对不对？那还莫不如我们今天就和好。有一天到主那里，我们讨主的喜悦，你们，哈利路亚。那有一天到主那里还没有和好，那我们多痛苦啊，在天堂，对不对？天堂看了一大一群仇人，然后一群伤害过的人，看谁心都嘚瑟，然后就老找主耶稣去说：“主啊，你看那个人他怎么能上来呢？那个人他怎么能上来呢？”那主问说：“你怎么能上来呢？”你说：“那我靠你上来的，我靠你的宝血。”说：“人家也是啊。”对不对？你靠我的宝血，靠耶稣的宝血上来，那他也是靠耶稣的宝血呀。他有罪，你也有罪呀。在基督里边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阿门。对不对？我们就是新造的人。对你旁边弟兄说：“你是新造的。”说了没有？就是新造的嘛，对不对？感谢主。所以饶恕一个清理的过程。清理是需要心理的一个疗伤的过程，流泪是一个很好的疗伤的过程。我最近这一个月流的眼泪比我一辈子都多，因为我妈走了，我不能想，我想我心会非常的痛，非常的痛。我甚至想，哎呀，我好像活着都没什么意思了。从我妈走那天，我就觉得我的世界从过去一下子变成为另外一个，就完全的不行，不能想，睡觉也睡不着。然后就看到谁家跟父母在一起，哎呀，我就特别的羡慕，流很多的眼泪。但是我自己能知道，我流泪的过程也是一个内在医治的过程，是神的安慰临到我一个过程。约瑟在监狱没有流过眼泪，圣经没有记载他在监狱流过眼泪。约瑟在他遇到委屈冤枉的时候没有流过眼泪，圣经没有记载他流过眼泪。可是圣经在记载了约瑟见弟兄的时候，他流了四次的眼泪。这四次的眼泪是约瑟一个疗伤的过程，一次比一次的不一样。在他流泪的过程中，他的生命发生了很大的惊奇，他被圣灵来感动，使他做正确的事。我们看到第一次约瑟与兄弟见面的第一次哭，在创世纪42:24，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哭了一场。然后呢，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在他们眼前把他们捆绑。约瑟告诉他：“你们是奸细，我要试探你们是不是奸细，我要把你们关起来。”他们说：“哎，不能不能。”最后关了三天，关了三天放出来了，还得留下一个，把便雅悯带来。最后那个最坏的人叫西缅，这个是他的二哥，杀人那个，你知道吗？他就把他关起来，约瑟就退去哭了一回。这是约瑟的第一次哭。约瑟被他的兄弟出卖以后，他过去认为他的哥哥们是冷血无情贪财的，可是罪呢在他的兄弟身上，苦难呢却在自己的身上。所以约瑟在这个时候看到了哥哥们，他退去哭了一场。15年没见，见到了，他已经变成了宰相，从一个少年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已经成家立业了，而且做了一国的宰相。看到兄弟们混的这个落魄，连粮食都没有，饭都吃不上，我想他很复杂的流了一次的眼泪，终于见面了。 跟兄弟们。第二次约瑟与兄弟们见面时，第二次流泪在43章30节。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约瑟爱弟之情发动，看到了便雅悯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他没有当兄弟面哭，那样他就暴露了自己，然后他就回到了屋子里边哭了一场，在自己的屋子里边又哭了一场。我们曾这次的哭被为爱弟之情发动，爱自己的小弟弟，因为他也担心呐、啊，哥哥们对我尚且这么狠，对我的弟弟会怎么样？当他看到弟弟很好，他哭了一场，啊，哭了一场。所以这是他第二次的哭，第二次看到了便雅悯，他又没有告诉便雅悯我是你亲哥哥，所以他只能躲在自己的房子哭了一场。我想这哭这一场，他明白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约瑟从便雅悯跟哥哥能够来，明白哥哥们的品行已经让自己的父亲放心了，对不对？因为他要便雅悯来，那如果哥哥像原来那么坏，那雅各能让便雅悯走吗？说不行，我已经没一个约瑟了，我不可能让便雅悯再没，你们休想带走我的儿子。嗯，但是后来我们也知道犹大保证，甚至流便说，如果便雅悯我不给你平安带回来，我把我两个儿子给你，你杀掉他们，用我的两儿子的生命来做抵押，这样雅各放心把便雅悯带来。所以约瑟看到了弟弟哭了一场。约瑟第二点，约瑟也能够为分别20多年的便雅悯重逢而哭啊，兄弟多少年没见会哭的，会哭的。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哥哥们在香港，我们也是抱头痛哭啊，你知道吗？多少年没见，哥哥们为了我啊，前途都没有了。在中国，我的大哥张小辉的父亲是军人政委，我89年出事的时候，他曾经找过他的老首长北京戒严部队的政委张公，张公上将，当时北京军区的政委，也是戒严部队的政委，他是我哥哥的老领导。我哥哥做士兵的时候他就是团政委，我哥哥做团政委的时候他就是军政委，后来他做了戒严部队的政委，毕竟是有关系。我哥哥找到他问说，我弟弟活着没有？我妈妈让我来问一问。张公就打开电视给他看录像，我们从天安门广场回北大，我在前面带头，一边走一边鼓励弟兄姊妹，不是鼓励同学们，就还喊口号呢。说你看这是你弟弟吗？我哥说是。他说他没死，他跑了。我哥说太好了，感谢主，这句话我加的后边，感谢太好了，太好了。张公就愣了，说张斌，你是党员，你曾经是军队的干部，你是党员，如果你弟弟在你身边出现，你会怎么样？我哥说我拿钱让他跑。政委说你转业对了，你不能在军队工作。兄弟之情，当然我们见不到他了，59岁那年他出车祸走了，那时候他在一个党校做副校长。我父母到死都不知道他走，10几年我们兄弟就瞒着我的父母，哎呀，那个太难瞒了，亲情里边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妈妈一打电话说你哥在非洲，给你打电话没有？我说那你信号不好打不过来。那有没有联络呀？我说有，发个 email 什么的还是有的啦。你看就逼着你说谎，说谎心里就又哭一场，难受的要死。到最后我的母亲父亲过了10几年不再问了，他们也老迈了，我相信他们也不再问了，他们因为每次问都是没有答案的，不再问了。兄弟之情，那一年 三哥来香港啊，我们家哥哥们在香港，我们住在一起啊。我哥哥是三哥是警察，管宗教的，管了一辈子宗教，原来是警察局副局长，因为我出事了，就把警察局副局长撤了，就让他管宗教，当然还是在警察的队伍里边，公安局管宗教，管了一辈子宗教啊。我们家很多人受洗，就他不能受洗，那管基督教的嘛。退休那一年来香港受洗了，在香港大海里我给他受洗。我记得当我举起手来，他和我嫂子在一起，我说张伟弟兄，我就哭了，他也哭，我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吗？他说我愿意。亲情想来都是对不起哥哥们，对嫂子说对不起嫂子，如果不是我当年去广场，你们今天都是官太太。嫂子说，嫂子也信主了，也很幽默，说哎呀你是我兄弟，说这干啥，咱们是一家人，你看这多好。虽然心里得到安慰，还是觉得对不起他。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对不起我这哥哥们，因着我他们经历了很多不该经历的苦难，所以感谢主让他们那么爱我这个小兄弟。我是家里最小的弟弟，就像约瑟和便雅悯一样，可是我的哥哥们绝不像雅各的这些孩子们，他们为我什么都可以舍，为我他们什么都能够豁出去。感谢主，也因着这个弟弟信了耶稣，也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最终一家一家的都归向了主耶稣。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第三点，约瑟与兄弟们见面的第三次的哭，记载在45章第2节。约瑟与弟兄们见面时第三次的哭，是他情不自禁放声大哭，连埃及人和法老家里人都听见了。这个大哭就是最释放的一次的大哭。这个大哭就他把过去几十年来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伤害都被泪水洗涤干净。这个大哭是他情不自禁，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他也不想控制了，所以他通过这个大哭他完全的释放。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哭不见得是坏事啊。所以有句话说，男人有泪不轻弹啊，知识未到伤心处啊，对不对？你们的老公有没有哭过啊？赵薇哭过啊、哦，哇，经常哭是吧？也没有，那哭一定是你惹的，他伤心，你看他点头，你看这很多丈夫哭啊都是太太惹的，别老惹你老公哭，你知道吗？挺大男人老哭哭啼啼的不刚强，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男人真的是，他哭他不是为了苦难哭，没有男人为苦难哭的，没有男人为挫折哭的，男人都是到感情深处的时候他才哭啊，他才哭。所以我们感谢主，约瑟第三次的哭震天动地的，对不对？那次他为什么哭？因为他马上要与兄弟相认，与兄弟相认，所以他就大声的哭，直到父亲安好，直到小弟弟安好。他大声哭的时候，你知道吗？埃及人和法老家人都听见了。过去他们还瞒着埃及人和法老的人，现在他们不瞒了，他们大声的哭。我们看到约瑟和弟兄们第四次的哭，记载着第45章14到15节。约瑟和他的弟兄见面的时候，于是约瑟伏在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要与众弟兄们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们弟兄就和他说话。圣经记载着这段经文特别啊，这是他第四次的哭。整个的这个相认的过程中， 约瑟哭了四次，约瑟就对兄弟们说，我是约瑟。这次他怎么说的？刚才前一段经文他说，我是约瑟，是你们卖到埃及的那一个。那这次他不是这样说的，在四十五章他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哇，这个跟前面那个是不太一样，那个是让你记得我是你们卖的约瑟，今天让你记得我是你们的兄弟，我们的父亲还在吗？还在吗？他的兄弟们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甚是惊慌。约瑟的父亲不就是他们的父亲吗？虽然他是宰相，他官位宰相，虽然他掌管着生杀大权，但他是你们的兄弟。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抱在一起痛哭，哥哥们因为内疚产生的恐惧就在约瑟的哭声中得到了化解。约瑟在这里又讲了一段话，他说，我明白上帝差我下埃及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保全我们的生命。你们的意思是坏的，你们把我卖了，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你们弟兄姊妹，当你受到委屈，你要记住这句话何等的宝贵呀！你被骗，那个骗你的人意思是坏的，但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你被伤害，伤害你的人意思是坏的，可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我也被伤害，八九年我被伤害，他们的意思坏的，他们要把我抓起来干掉，对不对？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他让我谦卑的来认识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八九年，我也不会成为牧师，我可能就是一个小贪官而已嘛，对不对？众多的贪官中的一位，没什么出奇的，对不对？没判死刑也判三年五年的，对不对？我很多同学不都这样子吗？做过法院院长的，判了七年出来了，现在啥都没有了，退休金也没有了，对不对？哎呀，很多做官的都在坐牢，也有些没坐牢等待着坐牢。你们的意思是坏的，神的意思是好的。阿们，哈利路亚。因为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你在人生中你能想多远？你顶多想到明天后天。上帝知道你永恒，知道你最后的一天是哪一天。你怎么知道？你不知道。上帝知道你一生掌管多少钱财，上帝知道你一生有多少儿女，你的千代万代后代是什么样子，你都不知道。因为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你，你只有怎么样把自己交给他，交给我们这位神。因为他是永恒的，他是创始成终的，他知道你未来的，你交给他是最安稳的，最稳妥的，因为他知道你永远，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约瑟在这个第四次的哭完全的化解了兄弟之间的那种伤害，他完全的饶恕了兄弟们。他说，我们的父亲还好吗？没说我的父亲还好吗，没有这样说，是我们的父亲就承认了，你们是我的哥哥，你们是我的兄弟，我们是手足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和好是不是很美呀？但这个过程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也不能急。有的时候在我们辅导婚姻的时候，或者辅导一些受伤的时候，也不能急，我们需要上帝的时间的到来。你们上帝的时间到了，问题就解决了。上帝在没有到之前，是需要我们更多来寻求神的旨意。约瑟通过四次的流泪就在那个整个的过程中洗净了他心里所有的对哥哥们的怨恨，真正的到了饶恕的时候。所以我们看第三点，我们相信饶恕来自于相信神掌权、神看顾和神安慰的过程。饶恕是相信神的公义和护理的过程，明白？神是公义的神，他必然伸冤。上帝告诉我们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神不是不伸冤， 伸一定伸冤。中国人 讲一句话就是说嘛，时候什么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我们中国人都懂。那个时候指什么时候？神公义彰显的时候，你们。所以我们如何从神那里来支取饶恕的动力呢？所以我们要看创世纪的第四十五章，我们再往下看这段经文，很特别啊，在四十五章的5到15节，这段经文讲到了最后的饶恕的一个过程。约瑟跟兄弟们相认了，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请你们到前面来，他们就到前面来了。然后呢，他说，我是你们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怨自恨，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个地啊，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到你们以前来，为要给你们留存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神差我到这里来，不是你们，乃是神。哎呀，这个话真的是智慧人讲的啊，我们真的讲不出来呀、啊。我们做人的能讲出来，这么大的一个冤啊、这么大的一个伤害，他却告诉我是神的意思。为了保全我们这个民族，让我付出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年的苦难，这么多年的牺牲，为了保全我们，所以你们不要太内疚。你看到没有？啊，安慰哥哥们，啊，然后他又说，这样看来，第8节，差我到这里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那里去，对他说，你儿子约瑟是这样说的，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担厌啊！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尼罗河两岸最肥沃的土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睛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的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和他伏在他的颈项上哭，他要与众兄弟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弟兄们就和他说话。这段经文挺宝贵啊，记载这个过程多美的一个过程啊，对不对？约瑟多大的胸怀，宽阔向海，湛蓝向天，他没有计较哥哥们，哥哥们是做错了，就是做错了，他没有计较，他说是神让我先来，因为知道要有饥荒，让我先来，为了保全我们全民族的生命，让爸爸赶紧带着民族来到我这里来，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知道雅各就带着全家70多口人就来到了埃及地，住在歌山最肥沃的土地。400年以后，以色列人成了多少人？400万，从70多个人成为400万，400年生养众多。你们，今天我们来到美国，多少华人啊？几百万了。要再过400年，来的4亿。你们，哈利路亚！那是整个加州全是 Chinese， 连墨西哥最后都可能都是了。生养众多很重要，弟兄姊妹，谁生孩子多，谁讨上帝的喜悦。我们这个费城赵团长的狗生了一大堆狗崽子，发个照片给我，我就写了生养众多。哎，他说牧师啊，你这个连狗你都这么说，反正人一定要生养众多。 我爹要不生七个哪有我呀，对不对？我第五个他要生两个没我什么事儿，所以他要生四个也没我什么事儿。感谢主他生了七个，所以很重要。 Amen， 哈利路亚。所以弟兄没生的回去赶紧生啊。哎，我讲到哪儿了？最后了啊，我们讲到最后了。首先啊，我们从三点来看苦难。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苦难有神的美意，对不对？苦难是有神的美意啊。五十章二十节怎么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成就今天的光景。今天我做了宰相，兄弟们都来了，有吃有喝，父亲来了可以安养晚年，对不对？我们在这可以生养众多啊，完成上帝给以色列的指标。怎么说呢？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对不对？感谢主。所以苦难有神的美意。第二点，冤屈中有神的看顾啊，冤屈中有神的看顾。在三十九章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记着耶和华啊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那他不管做什么，耶和华都与他同在。你看到私欲在监狱里所有的囚犯都交给他，因为他所办的事都是他在他的手，犯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耶华与约瑟同在。圣经一直还记得耶华与他同在，在冤屈的监狱里边，神与他同在，他被举高举成为什么牢头啊？这是牢头啊！我们教会也有个牢头啊，汪成宗弟兄就牢头。当年八九年游行判了两年，进监狱，他一进监狱啊，人家要揍他，那帮犯人要揍他，汪成宗一看要挨打。那怎么可以？就开始就这样子。他好像练过，我觉得他有点练过。就那几个人全败下阵来，就把炕头让给他，知道吗？当了牢头，跟我说在监狱做两年牢头，那饭都是犯人给他端过来。耶华与他同在。还有一个，我们有个叫熊燕的，现在也做了军队的牧师。那一关到监狱，关到秦城，是关到哪儿啊？不知道的，好像是秦城，也一帮犯人，就准备给他点颜色看看。监狱告诉给他点颜色看看，这小子是北大法律系的，他是北大法律系的，他进去披个大衣，披个军大衣，他个儿很小，然后他一看大家往跟前走，要揍他，他就说：“同志们，我们应该开个会。”那人都吓傻了，说：“你干嘛的？开会呀？”北大法律系的硕士研究生，天安门被通缉的二十一个学生最后一个熊燕，他说那就开吧，一开他成了领导，选上了。老头耶华与他同在，所以后来也信了耶稣，后来当了军队牧师，跑到伊拉克当牧师去了。你听他讲见证吗？在伊拉克军人开了，他就安慰的很多军人打仗都吓得你知道吗，害怕，心里受伤害，有啊祷告安慰。那他都冒着枪林弹雨啊，那天到前面那个吉普车走，一个大炮弹咣就打到他吉普车旁边，他说主啊我要见你面了，结果那炮弹没炸。很多见证啊，讲见证不讲他了，很多见证。耶华与我们同在，你们对着旁边弟兄说耶华与你同在。楼上的对着旁边弟兄说耶华与你同在。非常重要，弟兄姊妹，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化腐朽为神奇，你们化危险为平安，化贫穷为富足，化咒诅为祝福。当耶和华与你同在，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们。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上帝儿女，耶和华永远的与我们同在，在冤屈中有上帝的看顾。第三点，我们看到说在困苦中有神的祝福。我们看第四十一章啊，五十节到五十二节，这段经文很特别啊。这个啊，荒年以前啊，荒年以前，荒年未来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西亚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约瑟做了宰相，第二年是这个法老就把一个祭司的女儿啊，这个叫做亚西娜的女儿就给他做妻子。那么约瑟呢，就跟他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名字起的非常的特别。 啊，这是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两个支派，约瑟在十二支派占了两个支派。你看他第一个叫什么名字啊？叫马拿西。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感谢主，约瑟是忘记仇恨，给大儿子起名，儿子你叫马拿西，你的老爸要忘记过去所有的冤屈啊，所有的委屈，所有受的伤害要忘记他。这就是你要忘记啊，如果你过去所受的伤害你老也不忘记，你放在心里边，你怎么能过灿烂的生活？短短的几十年我们在这世界上，你的生活品质不一样的。如果你忘记了，重新开始，过去都过去了，不要计较，什么可计较的？你看我从来不计较邓小平和李鹏，我计较他干嘛呀？对不对？他们一个月都快死了，都死了的死也快了，对不对？计较什么呢？计较他，他也不知道，你计较他干嘛？对不对？不要计较，啊，一定要学习饶恕。所以他起的名字叫做使之忘记，啊，然后呢？他说因为他说神使我忘记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会忘记父的全家吗？是放父亲那个家里给他带来的伤害。他第一个伤害是家族里的伤害，第二个伤害是工程职场的伤害，对不对？两个伤害嘛，家里职场。难道我们弟兄姊妹受的伤害大多是不是也是如此？从小时候家里边带来的伤害，然后呢长大了职场工作时带来的伤害，单位领导啊同事啊给我们带来的伤害都有的。文革的时候呢伤害就更多了，有的干脆就是家里面互相揭发，对不对？这种伤害多大呀？你们看着那个叫归来那个电影吗？那女儿就把爸爸就给出卖了，对不对？就为了要跳芭蕾舞，那爸爸跟妈妈就见不了面，妈妈最后就疯了，多少的伤害，但是都需要饶恕，都是亲人，都是亲人，当然是很痛苦的，但还是要学习饶恕。你看到，然后呢，他给他第十二五十二节说，他给次子第二个人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这句话特别宝贵。弟兄姊妹，你在哪里昌盛呢？在你受苦的地方，好像说我们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一样。在你受苦的地方神使你昌盛，所以因为神爱我们，神引领我们，神祝福我们，这两个名字看到约瑟的胸怀，看到约瑟的智慧，看到约瑟这个人真的是上帝要使用的人。所以我们在哪里被欺负不要怕，上帝会把加倍的荣耀给你。阿们，哈利路亚。你被骗不要怕，为他祷告，为骗你的人祷告，求主让他不要再骗别人，知道吗？上帝一定会使他破产，骗人的人都会破产，告诉你，放心好了，都不用你说，他一定会破产。有一天你见到他的时候啊，那他就最近演个电影叫做什么？叫电视剧叫做《北京四合院》，不是《情满四合院》。哎呀，演的挺好的，不是太长了，你别看了啊。我就看了第一集最后一集，那几个演员很出名的啊，我很喜欢那几个演员。然后中间呢就是有一个人很坏，他老骗人，后边人最后到结束的时候，他原来特别有钱，他那里边他最有钱的院，四合院里他吃的最好，然后最后啥都没了。然后最后他穷的人，四合院过年他在门口的冻得嘶嘶哈的没饭吃，还饿昏过去了，就这下场，你知道吗？就这样子差不多。所以你要记住哈，在哪里被欺负加倍荣耀给你，在哪里被踩神在哪里高举你。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要怕，因为圣经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感谢主，来我们唱首诗歌，我们愿为主去。那我们今天讲到约瑟的时候，我们今天也是为中国的两个小宣教士祷告。我们两个小宣教士，一个小李一个小孟，一男一女，他们最近在做追思礼拜，他们在巴基斯坦被塔利班给枪杀了，所以最近国内的教会正在纪念他们。我们也纪念这些传福音的勇士，他们受的伤害更大，但是他们因着爱，他们不计较。我们知道有一个叫戴德生的一个英国人，他的孩子都在中国，对不对？ 戴德生在这个就是义和团运动中，他的全家被杀了很多。在义和团运动中，他的整个的机构全部被抄，财产全部没收。后来清王朝平反了这件事情，还给他所有的财产。他讲了一句话，他没有计较，也没有要，没有索取。他说，我有千磅英金，没有一磅不给中国，我有千条生命，没有一条不给中国，不是因为中国，乃是因为基督。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来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来纪念这些宣教士在主的爱里边把福音传给我们。
用圣灵与火
站立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向上感恩，我们有约瑟这样美好的榜样在我们面前，主，让我们就跟随你，让我们来学习饶恕，让我们来选择饶恕，选择在主的爱里边与弟兄姊妹和好，与家人和好，与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和好。亲爱的主，求你赐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朋友，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没信耶稣，今天你有一个机会，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你愿意吗？你可以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说主耶稣我愿意。有吗？楼上有吗？感谢主，这一位弟兄还有吗？楼上有没有？哈利路亚。圣经说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还有没有在今天愿成新造人？主耶稣我愿意。举起手为你祷告，在我们视频前面的你也举手为你祷告，一会儿跟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如果心里面有不能饶恕的，你来跟我祷告。你现在低下头，你说那个你不能饶恕人的名字，你说主耶稣求你饶恕他，也让我能够赦免他，让这些伤害都远离我们，让我们选择过全新的生活。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现在主引领我前行，为你的国度，我不在过去的伤害中挣扎，我也不在过去的伤害中苦读，我要为你的国度去奔走，把福音传给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亲爱的主，谢谢你，愿你永远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一生一世引导我们跟随你，敬拜你，侍奉你，荣耀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把时间交给主席。